大众请向佛三问讯。离情法师上法座，弘法利人天。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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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众请向法师三问讯。
阿弥陀佛一问讯。
阿弥陀佛。
请坐。好，我们各位尽心护法菩萨三心大德以及从十方来众人道场设有护法龙天此地地灵神奇古佛灵等菩萨，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我们看六祖坛经，我们看第几页。我们今天呢要讲191的了哈，191页，我们讲了一半多了，整个部落入坛经啊，讲这么多了，也不晓得大家的程度怎么样，我们要不要请一些人起来讲一下，要不要？啊？哎呀，嘿嘿，哎呀。吓吓人们啊，对吧？不过哈、哦，有的是不会吓到啦，还是会讲啦哈、哦。看他看讲几分的，看讲几分这样啊。一般呢、啊，在其实有时候啊，在传统上，比较严格的那个啊、哦，法师啦、啊，或者是啊上师啊，都会这样。都会请弟子、哦、起来互讲，啊，不要讲这，啊，这个这啊这一段讲完之后，然后，啊，他请他弟子他上来讲这样子，旁边准备一个桌子椅子，然后让你去讲练习啦，练习呀、啊，啊，练习，因为以后都要有时候你有因缘嘛，有因缘要讲啊，对不对？有时候出家啦，也要练习讲经啊。如果没有出家，在居士啊，有时候当老师啊，这个叫啊、哦、Dharma teacher， 居士老师哎、啊，就准备一个啊，也可以讲这样啊哈、哦。那师傅也不严格啊，一点都不严格，对不对啊？所以啊，大家快乐就好啊，大家很快乐这样啊，你看我快乐，我看你快乐就好了啊。比较没烦恼啦，对不对啊？不过有些事情要问啊，要问才会开悟啊。那如果说有时候要真的要问啊，就要面对面的、啊，面对面问这样啊、哦。面对面，比如说什么问题啊，不了解，什么问题都是一样。有时候面对面是不一样啊。哦、面对面，然后两个人这样，你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这样。这古来啊，那些大德都是这样啊，跟弟子在对谈当中啊，言下大悟，就这样。嗯，那、啊、有时候马上啊，讲的是啊、不对啦，不正确啦，啊，或者说不圆满啦，啊，然后啊，啊，一般来讲，你来参访的就是呀，大德啦，或者法师啦，或者说你的一个啊依止师啊，哈、啊，这你跟他学习的依止师啦，或者说你的上师、啊。然后当下，那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个症结啊，一打开啊， 云下道就是这样来的。一般来讲啊，因为这一般来讲相当有程度的法师，他是过来人啊，不管对经教的研究啦，对不对啊？或者说啊，本身的修行上啊，他会有一些啊心得啊。有时候那一关他已经过了啊，像我们佛是全部都过了嘛，无量无边的关都过了，所以你问什么佛，他是不用思考的，思量即不中用。你问什么，他就跟你啊就回答。啊，回答什么？就这样。啊，所以啊，你如果说啊，你有时候啊，想要开悟啊，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没有办法，是你正在修了法门啦、啊，或者说你对经教的不了解啦、啊，你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然后没有办法去突破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就叫参学了啦，参学，参学，然后就像现在我们讲的这课程啊，这个就是参学啊。参学几乎来哈，每一个一般来参学的程度都非常好，多人出家了，有时候拼了好几十年，然后教理啊不通啦 啊或者是自己呀、啊，对吧？修行上、啊、有一些问题没办法解决啊。然后、啊、像以前的时代，然后像啊这个中国又这么大，嗯。那你如果说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要是要几百公里、几千公里这样啊。那出差呢又不能骑马，只能用走路、搭船，还可以啊。所以一下子可能几千公里这样参访参学的，要找一个善知识是非常不容易啊。在《金律论》里面啊，这种三藏宝石，然后你要去找，你要去先去打听。所以有时候、啊、你们没有看高僧传，你们不知道了。你看高僧传啊，你看了你就会说啊，会感动啊。说以前然后那些大德为什么会成就？人家的研究经典，然后修行到某个程度，然后他没办法打破的时候，哦啊，或者说他认为程度好像应该是可以了，对不对？要找人来印证，找人来印证啊，就是 my own mind 啊，要印证的时候，他就必须走出去了。走出去然后去打听、啊、以前的时代不像现在，现在这时候你可以查没有查资料啦，然后查什么法师然后怎么样啊，看看然后去呢，还可以搭飞机耶，对不对？全世界跑啊，很快嘛、哦、像现在我们全世界的你搭飞机都一天就可以到了嘛，一天就可以到了嘛，不用一天啦、啊、大概十多个小时就可以到。如果说在早期没有飞机的时候，你从新加坡啊，走路，你要走到美国，那还得了啊？但是就是有这种人，有这种华师啊，有啊，大概非常出名的哈、啊，最近的，在明朝啊，大概五六百年前啊，那个建岳律师啊，很不容易啊，比较。啊、那不容易、啊嗯、那个叫、啊、一夜梦谈、啊、这个也是从那个外道里面、啊、在外道里面他学这个法术已经学到相当有程度了、哦、但他后来、啊、他知道他这个不究竟、啊、不究竟他就不要了，舍相不要、啊啊、这个叫做舍道啊，向佛就对了、啊、因为程度非常好嘛，程度非常好、哦、这个是以这个是啊这个在那个时代啦，后来呢因缘啊很好啊，那就跟了一位法师啊，讲经法师出家了、哦、出家之后啊，然后就去啊，因为他出家的时候叫沙弥，还没有受戒，他就没有这个来生的这个身格，他没有，他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出家就出家中了嘛、哦哦、然后就这样啊修行。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受戒啊，不管你有没有是不是很大的修行啊，或没修行，你就要受戒才有这个身格啊，他没有啊，就是还不算僧团里面哦比丘的一份子，还不算，要不入僧数啊，他都不知道。不过他一直啊就是要想找一个法师，这样找到了，他也是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因缘具足吧。啊、这个故事很长啊，是有看这个传记啊，为了找一位律师啊，后来他也成为啊律师嘛、啊、然后他要去为了去受戒，可他、啊、 那好像大概在四川吧，那个法师啊，他的师父啊，到了江南来求学，求学之后就现在的江南嘛，在江南就是我们，这种啊，浙江啦、常州啊这方面啊，因为这边比较热闹嘛，来求学，然后就回到四川，那川州很遥远，边疆地区了，那个时代啊。然后回去那边好讲经啊，他刚好是膨胀，然后就出家。后来有一天才听他师父在讲，因为法师都了解，在听他在讲，哎，没有受戒，不入僧数，没有僧格啊，还不是真的出家人。他听了吓一跳，因为他就在底下听经嘛。你听啊，怎么这样啊？我舍道啊，舍道向佛，我就是要当出家人的，那这样不算了。他马上跟他师父讲，我要去受戒。说很好吧，当然都当法师都知道嘛，师父知道，现在去受戒哈，这种戒师难找啊。当时最出名的就是一位戒师啊，在江南，因为他知道嘛。他说啊，很难找得到他的，到处去啊，传戒等等。然后后来啊，他说，那我出家就是为了要成为比丘啊，出家众啊，那我就没有受戒，我就没有来生嘛，没有这个戒牒嘛。那我出家干嘛？而且他在外道里面呢，大概是相当有功力的，他都是很聪明的人啊，很有智慧的啊。他师父说，他师父也不能妨害啊，弟子没有受戒当然不行了，对不对？我好吧，那你要去受戒，那就可以了。我跟你介绍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让你去找什么律师这样。那就是非常出名的呢，这个所谓啊，这个传戒的戒长。宝华山呐、啊，宝华山这个地方啊，只要讲到律宗，就讲到宝华山。然后啊，他就再从明朝开始啊，成为一个传戒佛的哈、一个大道者。那一路上，他就找他一个算是一个哈、的师兄弟了，一起出家的、两个非常的辛苦。你看啊，走了几不要几千公里啊。那这样的话，他慢慢的，他们扛着用扛的，真实在嘛哈，扛着，然后扛着经书，好，那两个人这样啊，一路之间啊，托钵为生呢。然后听说江南嘛哈，叫他就往江南走。你看，从现在的四川要走到江南比较好了，杭州好，你看几千公里，他是路数这样弯的，就像这种弯的，原来不是直线呢，要看想多走多久，一路上啊，很难去想象。还有遇到一些状况等等啊，都有。那一路上他们就很用功，他根基非常好，就跟你跟完另外一个、一个师兄弟讲，我们哈、一路上要很用功，看你修什么法门。一路上我们就是这样托钵为生，但是各修各的法门就对了。一路上我们去找戒师，我们一定要受戒，为了受戒，走到江南不知道走了几千公里呢。非常的这一路上都非常的辛苦的，那没有话讲。结果听说这个戒师往北去啊，北方呢？北方是比如北方就现在大概在什么地方啊？哦，比如说湖北啦，湖北以上啦，这种啊，反正北方去了啊，北方啊，好，那我们就往北方走吧。以前又没有像我们现在有电话，打个电话对不对？约一下又没有，两个叫又。走往北方走，走到北方的时候一打听啊，他已经回南方了，啊，回杭州这边又回来回南方了，哦，好，回南方，来往南方走，因为南方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啊，什么一个本山嘛，他想要回来嘛，就是出去啊，大概一般都出去啊，那么远，一般都出去传戒了，或讲戒法吧，讲戒，然后你看从西到东，由东到北，北又往向南，你看看。东西南北，那种身上还没有钱，当时不像经书这么方便啊，到佛寺里面请啊就可以请回去啊，没有。以前你看经书重要，你自己要抄哎，用毛笔这样抄起来的，哇，那个是啊，叶梦的那一定要去看啊，建岳律师是查得到的。那有一天啊，他是在一个佛寺里面啊。去挂单，然后看到里面看经帐门，哇，这个 讲的这个这部非常棒。然后他就去借毛笔，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真的是空，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冬天的时候非常冷，他就在那个就那佛前灯了没有？以前佛前灯就点那个点那种豆油嘛，在佛前冷啊，他又因为他没钱。哦，啊，比较有钱的，他有这个袈裟，里面还有衣服，穿得比较温暖。他没有，他就是没，大概身体很强壮啊，训练出来的。然后他是一个人把那部经书啊，就在佛前灯这样，那毛笔，反正什么都借来就对了。然后晚上大家都已经啊，叫安板啊，我们叫安板就是啊，就我们叫就是啊，啊就安板就睡觉了啦，啊。哦，啊，然后他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就站在那边这样抄的时候呢，非常辛苦啊，冷得要命呢，非常冷啊，这样。所以为什么以前师父都很喜欢靠观身传，靠他们是以前是怎么修行的，怎么求法的，哦，怎么去弘法，啊，那一路上是怎样的？像舍身舍命的，你真的是有发大心的，有发大心了，过去一世就已经发大心了，发这种无上菩提心，想要度众生啊，这种啊，出家众啊，他都不会做仙的苦啊。他看到什么，他就想要去学；看到什么，他就想这个好，他就要去啊，要去，好，把它抄下来，那才是真的是发起充满啊。而平常哪有时间？平常大家要出坡，要工作啊，等等很多事情要做啊，只有利用大家啊，哦，那个时候三更半夜在那边抄佛前灯，像现在不用了，现在是电灯啊，啊有电灯越方便就越难了啦，对不对？啊，那个也比较没有那温馨啊，没有那温暖，那种道心啊，有的是有啊，不叫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了。得来太容易啦，现在都得来太容易啊，所以有时候是不会珍惜啊，是这样，得来太容易啦，啊，飞机一飞就到啊，一天呢可以飞到这么远的地方，那什么都方便嘛，啊，那身上有一张卡，啊没有钱的时候要用钱，我去刷就有了，啊，在路边就有 ATM 就可以刷，对不对？啊，看他吃什么都可以啊，对不对？多好。嗯，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们啊，这个我们佛门当中啊，一些大德法师还是越来越少啊。走了之后也不晓得多久还会再来，也不知道，一个一个说再见啊。所以我们高僧也越来越少了，像看《高僧传》啊，也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看了，啊，都是大概是，一般都是大概将近100年前啊，哦，2000年前到现在啊，啊，那现在大概可能一般都在啊，啊，100年或者是50年以上，才比较能够知道哪些人呐，啊，好，那我们看我们这个，看中区吧，有时候老是会想到这一种啊，然后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家传过来的一些啊，或者是啊。红尘一些啊，人家的成就者，成功者，师父也会看，啊，哦，像今天也有看到一些啊，说人家的成功哦，真的是啊，很不容易啊，不管是修行的成就啦，或者是红尘的成功啊，啊，有的真的这都是啊，用生命拼来的，啊，用生命拼来的。在痛苦当中他还能够这样坚持下去，已经身体受伤，啊，是不是看到一个已经鼻血一直直流啊，还是在奋斗，后来他成功了，是现在的世界呢成功了，世界第一啊，人家是这样的，啊，成功的都很不容易啊，能用生命换来的，所以这样你就会去珍惜了，你就珍惜你现在所得到的了。那如果说我们人，如果说你都没有这种的奋斗过程啊，你都很轻轻松松，什么都轻轻松松就得到，所以你也没有什么特别人生的美好的回忆啊， 难得的回忆也没有，因为你没有经过奋斗，好，你得到都是很现成的啊，或者我啊一般正常啊，叫普普通通啊，出一点力，然后就有一些收入啊等等啊这种，所以人生当中啊，就是很平淡，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啊，像什么丰功伟绩啊啊，近世未来是人家的歌颂啊，没有这种啊，古来到现在啊，几乎都是这样啊，生下来人家也不会特别注意你了哈。往生之后也比较没有人去记得你啊，就默默的来到这个世间，然后悄悄地的走，就是所谓啊，在这种啊岁月的洪流当中啊，在里面滚，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因为对这个世间也没有多大的贡献，谁会记得你啊？你们要不要成为这一种的？啊？你们要不要成为这一种的？还是另外相反那一种的、啊、虽然是不求名不求利不求地位不求一切了，但是你做的事情呢、啊，人家就非常的怀念啊，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因为你一辈子都是在帮助人家啊，比较像是在风华立身就这样啊，类似这种的啦啊，不管怎么样啦，你在这个世间啊，你只要曾经走过就会留下痕迹的、啊、你所做的一切、啊、不会白磨，绝对不会啦、啊、在这个世间很好的东西人家都会、啊、去想到，这个世间人家不会注意到的东西代表它有时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人家都会记得它，你看比如说黄金啊钻石啊，从古时候到现在是不是我们人都会记得它，会怀念他，会爱他，会想他，会放不下他，有没有？啊？你随便找一个什么铁啊、铜啊、银啊，你会每天拿起来摸他吗？还有爱他吗？对不对？你都嫌烦啊。但是如果说一块美好的啊，那种所谓啊，那种啊，中国的那种啊，羊脂白玉啊。听过羊脂白玉吧，还是缅甸的币种，那个高级的很脆很脆很绿那一种的、啊、那个叫什么知道吗？翡翠、哦、不要多大了、哦、像拳头这么大就好、啊、对不对？ Diamond 也不用太大、啊、就像你的耳朵这么大就好了、啊啊啊、串起来大概差不多、哦、大概三两五两这样就可以了、哦哦、这一种啊算几克不好算，好你们都算克的嘛、哦、那好了、哦、这 diamond 啊什么、哦、这种、哦、真实的不是假的不是灌颜色的这种的、哦、高级的这种翡翠啊、哦、好了不用大不用说几两太大了啦、哦、好了就算都几克，你们说几克啊？一百克好了好不好？一百克了、哦、这一百克啊摸起来一百克哇，是不是每天你睡觉前都要看一下摸一下还闻一下有没有香味啊？想到心情就快乐就轻松愉快，好不好？像这样啊，我们人就是要把它变成那个变成那个高级的 diamond 啊，那种钻石就是翡翠这种的，要不然就是、啊、这种是、啊、就是、啊、这个缅甸这个方面、啊、最顶级的这种的兵种与翡翠，要不然是我们中国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啊，新疆的羊脂白玉，那个都不用大了，像拳头不用这么大，拳头一半好不好？一半呐、啊，啊摸这手可以抓起来这样摸这样啊这种，哦那至少可能要100克吧，100克大这样啊，这样比较好，像这一种，要不然就是什么，要不然就黄金整块的哎。那个的金砖啊整块的、哦、那个要重一点，那个大可能就是要可能要啊要那个要几克啊，大概应该要250克好不好？250克200克200克啊200克这样啊、哦、你要把自己就变成钻石，把自己啊变成这个所以啊这个玉 自己也变成这个黄金。有谁不会爱？有谁不会留恋？不管过去、现在、未来，大家都会爱。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要把它变成那个样子啊？有没有？还是这辈子死了就算了，管他那么多，对不对？因为你就变成那个样子，我们不是为这个名啊，你不必为名，你自然就有名。黄金他也不知道他有名嘛，对不对？钻石他也不知道他有名嘛，对不对？哦，羊脂白玉他也不知道他有名嘛，因为他无情的东西，他没知觉，他所以他不会求名，是因为他不会求名，但是他的名气就是很大，对不对？像我们人一样，你不必求，你自然你自己把它变成那个世，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稀有的这种啊，这种宝，人家就会把你当宝啊。啊，如果说你自己是路边草，没有人会理你啊，这辈子没有人会啊去看你，也没有人会去欣赏你，未来也没有人会去想你，都不会，就是生长起来，然后就死了。就这样，生生世世，世世生生。你跟他想象，我们这个世界啊，从有众生，好像有人好了啦，好什么都不，通过都不算，有人类来到现在，你知道死了多少啦？从我们现在知道了人类开始啊，无量劫前不用算他了啊，就算现在。你看人的生生世世有多少？那这个当中，我们就是其中的。其中在这当中我们是一样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不知道滚了多久啊，大家都一样啊，滚到现在啊，那骨头叠起来的话就比你们五级芝麻山还要大还要高啊。我们虽然说不是为了自己啦，但是最主要我们的是啊，能够为了众生啊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为自己做事情还快乐。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为自己做 还不会什么快乐呢，但是你为别人做，做得很好的时候，那别人也高兴，你反而会比他更高兴。这个就是菩萨心啊，这个是过去修来的那个菩萨心，就是过去是就是在发菩萨愿，就是在走在菩萨道上。你看众生，好，比如这个病苦好了，你比他更高兴。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没有？啊？有没有？你看别人快乐，你比他更快乐哎。就像父母亲像妈妈一样，看到儿子啊，看到儿子哇，吃很多啊，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高，越来越帅，越来越美，哇，越来越健康，你是不是比他更高兴？因为小孩子他不知道什么叫高兴嘛，年纪小，但是你知道他慢慢成长了，把他养得很好，你是不是比他 更高兴？就像这样，菩萨的一个、啊、的心情，就是妈妈的一个、啊、心境啊，就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啊，不要说 一天过一天啊，然后 生下来，然后到最后死掉，就这样，那下辈子又继续生下来又死掉。不止苦啊，天灾人祸一切的苦你要承受啊，而且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啊，因为你说自己在生活而已嘛，你也不是在这个是啊，经常或时时，所谓心系众生啊，没有那份的悲心，你为国家社会为整个全世界啊。甚至我们佛教讲啊，就是为一切众生，包括无形的众生、啊、不是只有人而已、哦、然后鬼道的、畜生道的等等啊，有形无形众生，你如果没有相当的这种的一个付出，没有相当的去利益他们，那你自己也没有知觉的话，那代表你没有菩萨心啊，没有菩萨心，你不会成佛，你甚至要了脱生死都很不容易啊。因为你没有菩萨心嘛，没有菩萨心，所以 你没有那个慈悲心，没有那个，你没有菩萨心就是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的话你就不会发无上菩提心， 你就不会走在菩萨道上。啊，你嘴巴经常讲啊，我要成佛，我要成菩萨，要做梦啊，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时候你要到净土，你就不懂要怎么去修这个法门，怎么去修，具备什么条件，那你怎么是到，你怎么到净土？一样的道理啊。我们来为众生昼夜多啊，我们不管有没有了脱生死啊，那我们呢、啊，今世未来世啊会更好。你成就别人呢、啊，就是成就自己啊，这是很基本的啊，这种哈、啊、一种 reaction 啊，一种的因果啊，到最后都回到你身上啊。有时候我们这辈子我们就会碰到有些人。他有时候该死，比如有时候他可能别人要害死他，但怎么害就害不死。在某一个很危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贵人来出手帮助啊。你想都想不到会变这样、欸、你怎么对他伤害他或许还可以，但是你要他死好像怎么杀不掉，怎么害不掉，反而害到自己受伤，自己死掉，会打到自己，这种事情都会有。所以我们、啊、成就别人、啊、真的是、啊、成就自己，利益别人就利益自己、啊、那当然相反、啊、你如果来伤害别人、啊、这个因果的一个、啊、报应、啊、到最后是、啊、打到你的头上、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悟，来到佛门就是要悟道，前辈子没有好好的悟，那我们这辈子、啊、就好好去悟它，慢慢我们就会有开智慧，开智慧我们就不要成为，我们就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不会成为别人的累赘啊。老师都是别人度我们，我们怎么不想去度别人，我们怎么有本事，怎么没有本事度别人，老是别人度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老师都是别人帮我，为什么我没办法去帮别人，为什么老师我听人家讲经，为什么我自己没办法讲经，为什么老是别人都成就，我就是很衰，我就一直没办法成就。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人的人格特质，像师父就不一样。我出家我就要当法师，我还没有出家我就想当法师了。你们知道吗？师父还没有出家我就决定要当法师，要弘法利生了呢。所以我们那当时非常啊，这个 啊就所谓啊，远大的目标啊，胸怀大志啊，志气的志，不是痔疮的志哦，大志那个志气，进书看一看，就是要讲经给人家听的，就这样来的。我们不是说啊，这个还没有出去，我们就在研究经典啊，不是我、啊、研究好玩的，我有兴趣研究了，师父会去想啊。那我研究要干嘛？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在听经是为了什么？你们在研究经师是为了什么？师父以前会自己想，又不用人家教导，我会想。您是在悟道看经师吗？那我想说，我悟道看经师要干嘛？当然，前世的种子是很喜欢的、啊、哈，哎，喜欢的，就有一天那个就出家因缘快到了，然后我们自己不知道。然后啊，就看到那个马明菩萨所造的《大乘起信论》，这部经里面在讲唯识啊，要讲一些啊菩萨法。后来一个 idea 跑出来，我研究这个要干嘛？自己会想哎，我干嘛研究经书？我干嘛一直看要干什么？当下马上有答案，对，就是要讲给众生听的。就这样，所以那时候才决定出家，懂吗？那你们想一想，你们决定在这边听经，那我要干嘛？
解脱
啊！你看，那想来就解脱，这也算很好了，对不对？那也算不错了，不是修修人道和福报而已嘛，对不对？他还想解脱，还是算还不错的嘞。师父想的不是解脱，我不是。对， 对，我不是讲到 不是想要解脱，那当时不是想解脱，不是，那个种子很自然的跑出来，就是要这个为什么研究？我这个要讲给人家听的，要弘法利生，是这样，没有说我这个我为了要自己解脱，没有，没有这个念头哎，这种子的问题啦。你前世如果说一直都是走在这个菩萨道上，你那个菩萨种子会很强烈。你如果真的你又称愿再来的时候，又来的时候，你就会在佛门当中，你听到你看到你自己就会了，不用真的不用人家讲的，这个都没有不用人家讲，因为那个种子本来就过去式的种子留下来的，没有想到说要解脱，没有哎。以前我们也有听别的法师嘛，还没有出家之前有听嘛，哦，要解脱，见性成佛或怎么样哈、哦，当然我们都会听嘛，就像这样听嘛。等到师父自己在那时候师父试一下自己在研究的时候，忽然就想到，当时还没有真的想要出家来，没有哎，还没有，就在研究经书哎。啊、哦，这都凡事都有个因缘呐、啊，然后要看到这部经的这部论的时候啊，那个种子才跑出来的，跑出来的。那自己会去思考，会去思考，哦，所以第一个想到不是自己解脱，不是。你看地藏本愿经有念，我没有念嘛，对不对？地藏菩萨以前有没有？当国王啦，当什么啦，什么大长者子啊？他第一个想到不是自己解脱哎，他第一个想到是要度那些六道最苦的众生。地藏菩萨是这样啊。等他再来的时候，他的种子很强哎。来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不会说：“哎呀，这边太苦了，我要多生死，我要到极乐世界，我要到金琉璃世界、东方琉璃世界那边啊，我要到什么地方了？好像要离苦得乐嘛，对不对？像你一样嘛，解脱嘛，这个叫解脱嘛。”没有啊，师父没有这个念头哎，没有，我们没有的，我们是帮助众生解脱，帮助你们解脱。所以你们好好学习，好好的听，好好的做功课，啊，那你们都去极乐世界，这样就好了，啊，对不对？啊，阿师又不用去，我不用去的，你们去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呢，就要讲这个，就让我们呢，能够有慢慢的、要去思维，然后启发内心那种慈悲心然后。这个做一个发大心的菩萨，让我们这个佛门当中啊，在宇宙当中呢、又多了一位啊，想要行菩萨道度众生的大菩萨，这个才殊胜啊，而不是只有想到自己解脱，不是想到自己我要赚多少钱啊怎么花啊，留多少给子孙啊，留多少啊，那以后我下半辈子要怎么用、然后规划未来几年当中我要出国到什么地方去玩，然后顺便要吃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计划这一种的，因为计划这种比较快乐了，就比较快乐、所以每个人的理想目标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就是反正都是多听嘛、多听我们就慢慢启发了，启发那种内心的这种呢，大慈大悲的心啊，那这样的话，大家要往生净土啊，就更有那个力量，有那个愿力，那就更接近了哈、好了，我们看191啦，中去啊，中去这个地方，众生本具有佛性呐、而佛性哈、离体的哈、清净如同虚空啊。然后啊，清净如同虚空，所以在毕竟空的这个离体上呢，我们佛性啊，在它的体上毕竟空呢啊，在它所谓这个离体上，佛性就是佛啦，这个佛性就是佛，在体性上，我们叫自性佛嘛，自性佛啊，在本质上佛性就是佛啦。然而，但是啊，于修正上、我们不在修嘛，我们修行性解行正嘛哈、我们修到最后，我们呢、会正。在这个修正上的修行上呢，佛性在因为因为我们依什么修，我们依佛性，依这个佛性的里头的所谓清净的功德善法， 然后我们来修，来修，从我们佛性当中啊，我们就，然后启发我们的智慧，启发我们所有的这种善根啊，就是要从佛性当中这个清净的离体上，从这边去启发，去成就无量的功德善法，要从这边，所以它本身啊是在因，在因。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所谓三因佛性里面，这个叫做正因佛性，佛性就是正因佛性，依这个去修正因，就是正确的真实的，从这边然后去修，这个叫正因佛性。那佛呢，什么叫佛呢？这是属于在果位上，因为你这样，我们家叫做有佛性没有错啦。然后依我们佛性这种清净还有从这边去启发我们的善根，成就功德善法，然后从这边来去修，从因里面到最后正就是到最后成佛，成我这只果位上，就果位上，就果位上。我们前面讲过正因佛性，依正因佛性去修，接下来叫这个叫了因佛性的究竟果位啊。了因了就是成就的意思啦，了因佛性啊，成就就成就了。那另外一个呢，三因佛性啊，另外一个叫缘因佛性，缘啦，缘啊，我们呢要靠这个缘，什么缘呢？我们靠现在我们听的佛法，依这个佛法的缘，就是我们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个所谓一切的教门。依照这个善缘，这个因，然后去修，这个叫缘因佛性，缘因佛性，照这样去修，去修，那我们在佛性当中，我们就可以成就这个功德善法，这个叫所谓的能达到一个解脱啦，所以这个能够成就解脱的，什么解脱呢？比如说你的贪，对不对？你的嗔解脱啦，痴解脱了啦。你的嫉妒解脱了啦，不正见解脱啦，等等，这个心所慢慢转，心所慢慢转，到最后就转这个心王，慢慢的解脱。所以我们靠这个所谓靠这个所谓缘，依佛性，然后去修，依我们佛讲的这个法，见性成佛之道，这个教门，然后去修，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达到解脱，解脱到最后怎么？到最后就。到最后就成就成佛的时候，就是了因佛性啦，了因佛性哈，到最后你就能够成就了啦，这个就是了因佛性的话然后我们叫做这叫般若德啦，般若德啊，如果他你如果成就最圆满的时候，那就是成佛啦。如果说你还在比如转阿罗汉，阿罗汉呢，第六，就转这个第六意识转到阿罗汉，成就了妙观察智这个般若，对不对？这般若智慧，那是阿罗汉呢，必智佛啦。然后转第七意识，那就是初地菩萨，这个菩萨。到最后转第八识，全部都转了，那就是成佛。所以这个在了因佛性里面，这是属于般若，二乘阿罗汉必智佛的般若，对不对？菩萨的般若。还有什么佛所成就的这个智慧，大圆镜智，成所作智，一切智。所以这了因佛性从最基本就从我们阿罗汉必智佛，然后就到道佛。所以一般我们叫做般若德啦。那我们的正因佛性呢？正因佛性是我们众生本具有的佛性，这叫法身德。因为这个德，因为它是嘛，它是这个。清净污染，这是个美德，这功德善法，所以我们说它这个德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佛性本身来讲，就所谓法身德，法身佛嘛，就法身德，清净圆满，对不对？然后再跟大家讲这个是还有一个叫做我们这个叫三因佛性那有时候也讲到三佛性。所以三因佛性跟三佛性它不是三种佛性不能这样做解释，它只是说在某一个时候，比如三因佛性在什么时候我们说它是正因佛性什么时候说它是了因佛性，什么时候就 说它是远离佛性，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阶段，是这样的啊，叫三因佛性。因为这个因嘛，我们要借由这个因啊，这个佛性，这个功德善法去修，所以啊，叫做三种因，三因佛性。那另外讲三佛性，三佛性呢、啊，一般我们说一个自信住佛性啊，自信住佛性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啊，叫做自信嘛，自信住，这个住啊，这安住，所谓方便讲叫安住，如如不动，犹如虚空，不增不减，不生不灭，这个是本有的佛性，叫自信住佛性。那我们第二呢，我们、啊、叫做引出佛性。那什么引出？引出是把佛性引出来。怎么引出来？就是透过我们心灵的进化，透过修行，就前面讲过，就所谓的原因佛性。原因佛性是透过修行，然后把我们内心这些啊，哦、所谓污淫，然后慢慢把它、哦、污淫就是无明啊，把它净化，像拨云见日一样，然后这个好像这个拨云，那个这个太阳，对不对啊？或者月亮，它整个是显现出来，叫做引出，把这月亮，把这太阳的光啊、哦，污云把它啊、哦，污云这边因为有风嘛，般若风嘛，涅槃风把它吹散了。般若风、涅槃风，这个代表用我们的智慧啊、哦，所以风吹云散，所以太阳的光、月亮的光，它都显现出来。那我们内心里面就像这样子，透过我们智慧的一个修行，然后转我们内心的这个无明，消。简单讲啊，方便讲，就是所谓断掉我们这些内心的无明污云呐、啊，然后把这个佛性，它自然就会显现，引出就显现出来了，就这样，叫做引出佛性啊，透过修行。那到时候就到最后就成佛，成佛叫自得果佛性啊，自得果，自果的是圆满了啦，圆满成就佛道、啊，就了因佛性的、啊、最圆满的啦，啊，最圆满的，到最后就是啊成就佛道，那自得果佛性呐、啊，自得果佛性呐、啊，然后我们呢可以称作说啊，这是所谓果佛性呐、啊，自得果嘛，这果佛性。那另外一种叫做两个果，因果的果，哎，那个叫果果佛性。果果佛性的意思说，你成佛之后，对不对？成佛之后，你成就所谓的智波罗蜜嘛，成就了佛智嘛。所以以佛智有没有的一个妙用显现，来显现你证的所谓啊无以大涅槃，成就佛道那种的境界，这个叫做果果佛性。因为佛性完全显现在果位，完全显现出来嘛，对不对？第二这个果的话，就是说你已经成就了一切智啊，圆满啊，所以它就两个果，一个内心完全清净，没有无明，这个是站在果位来讲；第二个，你成就一切智，这是果位来讲，成就一切智啊，通过修行叫果果佛性。是不是讲这个三因佛性、三佛性啊？你遍及整个全世界佛教界都很难听到、啊，这个师父以前没有讲过啊。你要知道、啊，《大涅槃经》里面呢、啊，最主要在探讨佛性啊，以佛性哈、哦、探讨佛性为宗的、啊。《大涅槃经》呢里面呢、啊，最主要讲佛性啊，那是最深的一部经典，最殊胜的一部经典。是佛要入涅槃的时候才讲的、啊，一日一夜讲出这么多啊，哦、这么多。谭无正法师所翻的有40卷，很厚一本，很厚一本。如果字放大的话，放大一点来，因为是看那个四十卷的那个、哦，那个是字比较小。如果放大的话，大概两倍，大概变这样，至少要这样，这么宽，像《大藏经》那么一部那么厚，40卷啊，殊胜不得了。这有因缘啊，有因缘 啊，有因缘再来讲吧。啊，这是为有汇集要这样，10多年前早就已经出版了，书生呢不得了啊。 所以有情众生啊，只有当无明净土的时候，佛性才能完全的显现出来啊，彰显出来。这个是所谓的正道成佛，也就是什么？前面讲过了，即心即佛，心就是佛，佛就是道，道就是心，一样的。说我不同，意是一样。因此修行不能心外求佛，心外求道啊，因为佛在内。方便讲，佛在内，道在内，啊，往内心啊去开发，哦，往内心去开发，去除掉内心的无明，去净化，这里的内心啊就越来越清净啊，越来显现你本有的啊这种的佛性，也显现出你的威神力 power。去外面求来的那都不是啊，啊，那种都是鬼神通的，不是自信通。自信通是透过你修行，然后你明心见性啊，啊，或者说你已经三通五通了，啊，这一种那叫自信通。内在里面的成就，就这个叫解脱嘛，内心的解脱，而不是外面求来的。外面求来的你还是凡夫一个，你靠的是靠别人，你不是靠自己啊。外面的呢是外道啦，或者是这个所谓啊邪魔外道的这种鬼神通，不是自己修行正道的这种自信通啊。外面求来的，往往有时候你就会啊，有时候被走火入魔啊。外面求来的，啊，你看现在不是有人在养什么鬼吗？对不对？养鬼养什么的，这种要靠鬼啊，靠什么？啊，靠真黄金啊等等的这一些啦。都有啊，哦，所以我们呢不要去求这个啊，要求这个。有问题你就来这个地方。师父就20多年的经验啊，跟师姐在配合，你要知道吗？20多年的经验啊，师父20多年，他还没有20多年啊。哦，有他有，他从读书的时候就有了，哇，这比师父还早啊！他20几的，比师父还早。啊，哦，那一起配合的话，大概应该有了，应该差不多，应该15年应该有了啦，大概15、16年会有啊。我们处理过这么多的案子啊，啊，哦，所以有必要的时候啦，真的有必要的时候啊，啊，哦，我们就是学缘啦，学缘啊，学这个缘，所以跟大家的缘啦，啊，哦，还有说大家有什么啊问题需要帮忙解决的时候啊。是不是啊，哦？那你们有时候就来讲一下，看哪一方面，对不对？啊，哦，不能说放这里啊，你这也不管你死活吧，对不对？啊，不管你怎么都不管嘛，也不能这样啊。人啊，相处是这样啊，缘分有长有短呐，啊，情感有深有浅呐，啊，哦，但是最少的话，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就是。很有缘才会在这个地方啊，对不对？啊，哦，所以有时候彼此互相帮忙啊，而大位上就互相成就啊，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觉得做人最基本的一个情义嘛，哎，最基本的嘛。就算你没有情，也有义吧，对不对？这个道义一定要有嘛。啊，你这个连道义都没有的话，那你的，那你在这个世间呢？那你还是个人吗？对不对？啊，那无钱无义无血无目屎啊，这都不是人啊，这，对不对？不看今天书写过 workshop， 写那个什么，写的一首，你谁带过来那个狐狸的，啊？是不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看呢？不知道了，对不对？啊，哦，书写那一句，这本来就是有这个意思啊，嗯。世上多人不如福啊，福是畜生呢，啊，不如福是什么啊？畜生不如，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意思啊？哎，你说是不是写的啊？你说你不要把它当一般的啊小说啊，好像看过去而已啊，里面你要去了解这里面在讲什么。如果讲白话，啊，哦，讲白话很简单嘛， 那如果写这种偈啊、禅师啊，就是要给大家去稍微去领悟一下，去了解里面在讲什么，就这样。那你们对今天在那个，你们对徐远老上，你们有多少有了解吧？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传记啊？啊，有哈、哦，哦，很精彩哈、哦，啊，一来精彩了，二来赞叹了哈、哦，很不容易啊。这个都是啊，也是很不可思议啦，近代的大德啊，啊、哦，都是为众生的打拼呐、啊，真的都是为众生呐、啊，都这样啊，啊，这个有时候是九死一生呐、啊。就差一点都没命了，就这样。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差一点没有命了啦，你们知道吧？刚生下来的时候啊，就差一点没有命了。那后来这一路上都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啊，你正面再来的菩萨还是很多人世间的苦难啊。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净土，净土就没有苦难嘛。就来到这种五浊恶世，所以来这边世间的时候，还有时代的苦难啊。那时候是战争啊，乱啊。哦、所以虚云老上啊，他是趁愿在来，在那个时候都很苦难。这个是菩萨示现来度众生的、啊，在末法时代啊，都很困难啊，天灾人祸等等啊，就需要这种啊大德啊来这边啊解决啊，来这边人生的苦难呐、啊，啊，来救苦救难啊。啊，让很多众生啊也能够认识佛教，来佛门当中啊，哈、哦，来结法缘呐、啊。未来世啊，就有因缘在佛门当中，未来继续听经闻法。所以近代的道德啊，虚云老上的莲谱哈，莲谱有这么厚一本莲谱，哦，还有他的开示语录啊等等啊，都很值得看的、啊。这古来到现在啊，这种道德是很少的。我们讲的不是只有讲修行，重点是讲在讲那个、哦、救苦救难、哦、广度有情，舍身舍命，为佛教，为三宝，为众生，不辞辛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在无碍啊，一切随缘，这个才是不得了啊。这个都是菩萨的行为，这个都是菩萨的行为、啊、我们要学习就是要学习这个、啊、我们佛来这边示现八相成道，最主要讲的不是南传的阿含经呢，不是呢，最主要不是讲这个呢、啊、那是个根本，是一定要讲，但最主要不是讲这个呢，不是讲，就是不是讲二乘嘛，对不对？不是讲说你证个阿罗汉果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不是啊，他是要你成佛，要慈悲心，哦，然后去度众生，行菩萨道，然后发无上菩提心，自求佛道，广度有情，救苦救难。问题是这样啊，佛来示现是这样啊，示现成佛，所以佛来示现不是示现阿罗汉嘛，不是示现我证阿罗汉，不是示现成佛。成佛就是要度众生，要行菩萨道，要有大慈大悲的心，然后要发无上菩提心，然后经过无量无边劫的这个时间啊，走在菩萨道上。好了，像今天啊，很简单，像各位啊，你们能够来这边提到啊，听到啊，听到如来正法，或者你们以前在别的地方听到如来正法，不管你能不能分辨正还是邪啦。啊，如果没有真正有称愿再来的法师来讲经，你们听不到啊，没地方听，五浊恶世耶，这个不是，如果真的不是称愿再来，你去哪边找这种法师啊？这不是净土，每个人想要来这个地方耶，这个都是有大慈大悲的心才会来，不怕死的啊，不怕死的，你知道吗？不怕死，不怕苦，不怕难，这种的才会来这种、哦哦、这种天灾人祸苦难最多的五浊恶世。所以坦白讲，师父如果碰到那些、哦、真的这些出家的真的弘、哦、法立身具足正见，这种师父都很正当。 不管老的年轻的都一样。为什么？因为这边我们有经验嘛，我们聊这个地方是真的是五浊恶世，根性最差的众生都在这边呢。你一路走来，你一辈子好了，你不用活很久了哈，也不要说一百啦，一百二啦，一辈子给你活到八十岁就好了。这当中就要受很多的苦难了，从小时候开始算，很多的苦难，接下来还要你出家修行等等，一路走来呀、啊，受很多的苦难了、啊。没有讲，大家不知道而已啊。等讲出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啊，趁愿再来的这种啊，这种哦、啊。这种大德啊，从小时候就要经过很多的苦难。上师不是大德，我是小德啦、啊，小德啦、啊，小德比较安慰啦、啊、不要说无德不好听啦、啊，小德好不好？小德小智，但是愿就不能欺骗，愿是大愿啦、啊，这愿是大愿就没话讲的啦。从小时候师就已经不知道死过几次了，都没就是死不掉。了解吗？大概不到两岁就已经医生已经判死刑了呢，大概不到两岁啊，最多大概两岁啊。那个可能是他坐在地板上啊，向下地方啊，然后用手抓抓抓啊，啊，当初乡下都养很多鸡啊、鸭啊，什么鹅都有嘛，啊，抓起来就吃，抓起来就吃嘛，就这样啊，啊，吃到什么爆什么，什么稀烂骨头啊，死人骨头啊，那种脏啊。结果一直拉肚子，在我们恒春，医生说不好啊，没有用啊，带回去啊。父母，我们父母亲当然就不甘心啊，对不对？好不容易生到这个那么可爱的孩 baby， 对不对？那我怎么可以让他死呢？对不对？可爱不得了，对不对？可不可爱？看现在你就知道，眼睛拿下来，对不对？对不对？去哪边找啊？哎，那铁点暗会啊，都拍垂掉呀，拿灯笼都很难找得到。啊，这后来就，因为师父刚出生的时候，我不知道生男的，我爸爸喝酒喝七天呢，还请亲朋好友来吃哎，高兴不得了。晚年得子啊，我爸爸42岁啊在生我，我妈妈38岁啊，你要知道。生让我妈妈生之后生下来就不会生了，很特殊吧？30几岁而已哦，生下来就不会生，而且要生下师父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没有给人家看，那是都是我妈妈亲自跟师父讲的，不用给人家看，他就知道有一个现象，他知道这男的跟传统都不一样的，哦，所以怎么样都不能死啊，对不对？所以哈、哦，已经在我们故乡已经宣判死刑，带回去等单戏呀、啊。父母亲不甘心啊，送到都市，就送到我们从我们那边，然后在我们现在屏东嘛。哦，那当时那个很路都不好走啊，啊、哦，一般来讲都是那个泥土啊，哦，这样土的啊。啊，当时还不错啦。但是我爸爸那还混得还可以啊，就有摩托，那时候就有摩托车了，就这样啊，啊、哦，那跟师父姐姐啊这样哈、哦，然后师父姐姐坐后面，那时候我很小，然后就在车上就这样子，三个人在一路就走去到屏东去检查，检视一阵，你看，不好啊啦，没有用啦。啊、哦，送回去单死啦，等死啦！啊，你那是 wait and see， 是不是呢？是这 wait and die， 等死啊！你看，如果那个心情，如果说你是父母亲，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呢，那几十公里呢，很远呢，以前那乡下很远呢，一路上颠簸这样啊，到那边就宣布没有救了，当然他就我爸爸就死心了嘛。对不对？小孩子这么小，可能两岁不到，这是不猜测的啦。因为大概吃东西抓来吃很小嘛，我们都没有印象。后来就听我妈妈讲，我姐姐他们讲的，就送回来，真的把师父丢在床上等死呀、啊。这个已经算死一次了啦。 谁来救的你知道吗？观世音菩萨来救的，难怪是威人大悲咒嘛，让你死不了、哦、在山上砍木材摔摔、哦、修行的一样摔也摔不死，到海里面去游泳已经沉下去了马上淹不死啊，就会有人救你啊。很多苦难，虚云老和尚他以前也是一样，他生下来不是小孩子，你们应该知道有看过吧，他生下来不是孩子呢，你要知道那是整个他妈妈整个胎盘整个生出来的，整个包住的，你要知道啊，要把他拿去丢掉的、啊、你要生出来是孩子，他生出来不是孩子，是包整个胎盘生出来是包在里面的。他妈妈一生出来一看看他，你要生出来是孩子，他生出来怎么是一个球啊，他当场他妈妈就这样啊，痛苦哀伤这样恐怖死掉的。所以虚云老上为了你看为了回来，他那个修行的时候、啊哦、他也是一样，他在三年多修行、啊、后来他就为了要报他，也是为了报他妈妈的恩、啊、他妈妈就这样吓死了，那痛苦这样恐怖死掉的，他生下来不是孩子，那是一个包起来的，你看。然后当下这个好像是讲个不好听，就好像害死他妈妈一样，看他妈妈吓死了，因为生出来是孩子，生出来怎么这样，要把他拿去丢掉的。后来遇到那个江湖郎中，江湖郎卖药的那个江湖郎中，其实他本身应该都菩萨示现的啦。哎，这他妈的苦了噻，站起来站起来，为什么你有不能丢掉，小孩子在里面、啊、他就那个用刀子把他割开，小孩子在里面，然后把他抓出来，屁股打几下，生出来就这样害妈妈死掉，捶你打你，这师父加的啦，加油天助一下，因为这一段没有记载啊，因为一既然在包在里面，大概不会哭嘛，对不对？你把它解开之后，当然打他几下，对不对？哎呀，小孩子小小年纪把你妈吓死了，就是这样啊。然后后来他很多的苦难啊，叫十磨九难。怎么磨它，它就是死不掉嘞。掉到河里面去，几天掉到河里面去，流流流流，它还不会死哎，还被它救起来，哎，好好的。做多死了，小做死了就没有了，就没有虚云老和尚120岁了。都有苦难的这种五浊恶世啊，就是从小开始就有时候就一些波折。一些波折会让你，这是一种啊，也可以说一种业报啦，有时候是业报啦，也让你第二让你的苦啦，在这个世间啊，让你了解这个世间就是苦的。你既然来，你就要认命啦，知道吗？你来度众生的嘛，苦是应该的。来度众生哪有轻松愉快啊？吃喝玩乐的啊，那么好啊，对不对？什么都轻松愉快，那他来这边干嘛的？怎么就不修行不上道，是来这边玩的啊？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你们有听你妈妈讲过？如果有的话，你们可能趁便再来的哦。啊，那就好好拼一下，说不定很快开悟了，然后可以度众生了、啊。好，再继续看、哦、所以不能心外求佛，心外求道，因为清净心就是佛，就是道，否则不就是迷而不觉而屈辱了我们本具有的佛性吗、哦、这是前一段、啊、经文，我们继续看，来看这位，来这位很有意思的、哦、这是也是一位、啊、出家众、哦、来做来参访来参学的，法达，洪州人、啊，洪州是现在我们中国的江西，江西南昌啊，江西南昌，7岁就出家了、哦、有人讲说7岁小孩子童子出家好不好？年纪大了出家好不好？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不好不坏。你7岁出家，你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跟对名师的学习也没有用啊，没有人教导你啊， 说不定会 走歪路啊，啊，然后也不会去研究经典，也不会弘法利生，也不会行菩萨道啊，还是跌百跌啊。那么早出家也是没用啊，你年纪大的出家也没有不好，你只要好好用功，十年八年你就会有点功夫啦，因为你已经有社会经验啦，好，而且有决心，然后再加上啊，你的师父是、啊、能够教导你的法师或者高僧大德，十年八年你就有消息了，你就有程度了。所以出家不管早也好，晚也好，没有不是一定好，也不一定坏，看你自己的根气。第一，第二，要有名师的指导，这才是最重要。但你不能太老，老到说九十一百了，你才要来这边呢、啊，那就不要了啦，对不对？对不对？啊、哦，这样身体好的话，你九十一百来这边干嘛、啊？不必要的啦，你再好好当居士就好了啦。八十岁不要了啦，八十岁哦，那个这种都在看日子了嘛，每天在看日子了，在外面数车子啦，对不对？没有必要的啦，哦、要早一点啦，要早一点。以前师父也是一样，都被降啊。想说出家，我要研究经典啊、哦，我还要去修什么法门啊、哦，然后我要弘法利生，绝对不能晚的，晚是不行的。那是师父的个性啊，我也想要做的，谁都挡不了啊，这是我们的个性。我妈妈坚决反对也没有用，我只要出去，我不会再回头的。你们有这个斗志吗？我决定了，我就不会回头了，我不会后悔的。一个成功者、成就者，这都是这样。以前是不是讲过那谭虚大师吗？他这个中医嘛，哈、哦，这不是很久的事情了、啊，已经往生了。现在山东省那个湛江市就在那开山的嘛。现在听说好几百个比丘在那边，他以前都也会请弘一大师啊去讲这话，他一样啊。他跟他合伙啊，开个中药店，他自己是中医师，他们在东北，现在的东北哦，那个时候当中医的不得了了，算知识分子。他们那时候在研究楞严经呢，那时候很缺法师嘛，中国那么大法师很少，他没有人家教导，他们几个居士他们研究楞严经都没有人教导，你看看。那像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这边 7-Eleven， 对不对？啊，都没有人会问，很少会问的，程度都这么好。哎呀，人家找法师找不到问，人家出家他发什么那个坚决的心，他有家庭孩子好多个呢，后来那孩子也有出家了，好像一个两个出家去了。你要怎么出家的、啊？决定的，跟和我讲一讲，猜，哦，我急。这边中药房，我占几分，对不对？爬呢得了几分，钱分分的，全部给他同修的，给他们去养家，但是都不能讲哦。他出家当时是不能讲的，当时中国时局很乱哦，还是很乱哦，都不能讲。一讲的话，他老婆一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嘛，那怎么走得离？怎么走得掉？怎么处理完之后，他说？这样子静静的、默默的、偷偷摸摸的，把喉咙宽宽的，你听有吼？小包包，把喉咙就是啊，装东西的哈、哦，衣服什么装好。哦，在某一天，他同学不知道的时候，就真的是偷偷的啦，走出家门啦、啊，走出去，他不回头，真的是一去不回头。台湾有一首歌叫《一去不回头》，你们听过吗？听过吧，对不对？真的，一去不回头。因为他边走出去的时候，他就边观想。哦，人总是会有情意的，对不对？哦、孩子生好多个，还这么小哎，老婆年轻还不晓得漂不漂亮，应该是还不错啦哦。当个中医师应该取得不会很差啦，对不对？哦，然后他就观想，我不能回头。我走出去我就不能回头，一回头代表还有感情的执着啊，这不容易耶，家里孩子这么多个耶，还那么小耶，他 的是为了要去研究佛法，要度众生。他已经打听出来，在现在的杭州、浙江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叫关中寺，是天台宗。啊，当时有法师在讲经啊，他就是他没有佛学院，他就是打听出来要去那边念佛学院呢。当时说他搭船呢，从山东那边搭船，沿着海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一定下决心，然后就走出这个大门，没有回头。他不要回头，也不敢回头，因为要赶快离开啊，否则他被他等他被他儿子看到，女儿看到，被他太太看到，走不掉。所以他当时时局很乱，他离走的时候，忽然他太太觉得这个他先生怎么不见了？一天不见，一个月不见。慢慢的说啊，那可能死掉了啦。刚开始不会啦，慢慢觉得，哎，怎么一年两年过去都这个人忽然就消失了嘛？以为死了，没有想到啊，三四年之后啊，他又回来了。不是阿飘回来了啊，人活着回来，回来干嘛？回来已经不是以前那一个了，已经是所谓谭虚法师了。但要回去之前先通过朋友通知一下嘛，不要忽然回去吓死人了，跟阿飘没两样，没脱法，一看又很面熟，对不对？真的就讲那一幕啊，这是他自己讲的啊，他有他的一个啊，他有一本书啊，叫做隐尘回忆录啊，隐尘回忆录啊，然后他就走出去不回头，下定决心一直到码头大船就走了，一消失好像三四年的时间，去就很用功啊，啊！你看他一去就要去读佛学院呢，叫弘法利生啊，这叫度众生啊，不是说我要了脱，不是我要解脱，哎，对不对？是不一样，对不对？他不是想到解脱，想到度众生啊。这种历代来哦，很多啊，大德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位法达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啊，这部是我们经王哈，这是我们大乘的经王啊，大乘庄严宝王经也是经王，但是一般我们了解经王就这一部了啊，大乘庄严宝王经啊，这个是列入在我们密部里面啊，因为里面有阿弥陀佛灭后嘛，出于这部经啊，所以我们在北传里面的显教里面比较没有谈到这一步啦，我们谈到的经网一般都是以显教的法华经为主啊，叫妙法莲华经啊的简称啊哈。好，莲华华经来礼啊，来顶礼祖师啊，当然他听到消息了嘛，哇，禅宗的六祖啊，他有人哈，头部之地哦，他那顶礼的时候头不至，头就没有到达之地，我们顶礼头不是要磕头啊，磕头在地上吗？他没有啊。就这样下去，然后就起来了啊！当然了，主慧郎在这坐在那边一看，知道了，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好，六祖慧郎大师磕耶，磕就是啊，口气比较重了。一般我们一般磕其实是哈苛责了，有一点骂的意思啦。但这边的话，祖师道德是不会，一般讲中哈，就是口气就是有一点哈，就说啊哈，就是比较硬一点啦，说啊，你礼不投地，何如不礼？你顶礼，但是又不投地，难道要五体投地吗？对不对？投地是头啊，五体嘛，就额头、整个这个手肘、还有这个什么膝盖都要在地上嘛，对不对？叫五体投地啊，这最大的礼是这样啊。那你这个顶礼头又没有顶在地上，何如不礼？那就跟啊，那意思说，那何必礼拜呢？啊，跟这个没有顶礼，那有什么不一样呢？汝心中必有一物啊，他就跟他讲，你心中有一物哦，有什么东西？心中有什么东西？啊，心中有什么东西？心中必有一物哦，哪一物？执着傲慢呐、啊，他以为怎么样？知道吗？你接着看，他已经知道他心中有物，运习何事也啊？ 运这个运就是累积了，习就学习了。也就是说，你以前的学习哈，你以前是学习什么呢？学习什么教门啊？啊、哦，你长期以来的哈，你啊、哦，长期以来你是修什么法门呢？啊、哦，听什么教理啊？就问他一下啦，什么意思啊？这白话就这样子了。嗯，咦，他就回答了：念《法华经》以及三千部，意思说我念诵《法华经》啊，我在念经哦。不是研究法华经、哦、是念经、哦、我在念经以念法华经以及、啊、已经几就达到已经达到三千部，三千部就是三千遍，就对一般我们白话的三千遍了，这法华经不是很大部吗？他去念了三千遍了，如果照这样的话可能要一般来讲要超过十年了，那又七岁出家，那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代表他一直在念法华经，就这样啊。好了，你念了三千部了，哇，意思是很厉害咯。啊，他就讲了，六祖慧能大师讲，如若念至万部，意思说你不要说你三千部了，就算你念到一万部，一万遍好了啦，得其经义、啊、而且能够了解知道他这经里面讲什么道理的。如果说念到一万部，而且你不止念到一万部，你还能够知道得其经，这都能得到，能够了知这个《法华经》在讲它的密意，在华严讲什么的话，而且不以为胜。如果说你已经知道，对不对？第三，你还不会认为你这样有什么过人之处啦，你觉得好像很平淡，对不对？哦，就是你不会傲慢啦，不会以为讲哇，我今天当你三千步，我多厉害，我怎么样啊？啊、哦，不以为胜，不以为。不认为自己不认为有过人之处啦，就这样，代表你有谦虚嘛，代表你有在修嘛，不是只有在念嘛。啊、哦，念经跟讲念经跟啊，跟在研究经典是不一样的，听经是不一样的呢。你只在念呢，对不对？嗯。如果说你达到这三个，念到万部得离经义，不以为胜。则也就呢怎么样呢？就与我与物啊，就跟我邪行就同行了、啊。什么同行呢？就一样跟我走在同样的一个菩提道上，就是同参同道的意思了。你这是跟我同道同证之见，代表去念经了解意思，而且你有真正在往内心下功夫。但你看就知道啊，就充满着傲慢啊，充满着无明啊。哦、执着啊，还有一个我的存在啊，没有我哪有我慢。如果说意思说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三个一个就达到这个、这三个你没有达到的话，那你就跟我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是知见不正确，执着傲慢，那你就不是跟我有同样的这个、啊、这个意思啊，这不同道的意思的，没有同样的知见的了。因为一个开智慧，一个没有开智慧嘛，一个谦虚，一个傲慢啊，啊，当然就在不一样的菩提道上，甚至说不定左外变邪门外道，怎样讲就是不同道，邪行就是同道，不邪行就是不同道了。如今护持事业呀、啊，这个护就是自护，就是自以为啊，一般我们华文的自护就是傲慢。自于自己不得了，自以为胜啊！这边护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以什么为护啊？护、哦、怎么护持事业？事业就是我过去练法华经练了三千步了，对不对？这个以这个自己觉得很傲慢，很不得了了。你看别人有办法练到三千步吗？哦、第二个意思哈、哦，就说护是吧？一般我们讲说护债吗？对不对？哦，类似好像是负债一样啊，好像背负什么，背负什么？一般我们只会唱到背负债啦，或背负什么责任啦、啊，哦，背负什么债务不舍的意思，这个代表执着。这个背负好像我们肩膀背负什么？背负这个，背负东西，然后不放下来。那现在就是我念法华经，好像背负法华经一样，我不没有把它放下这个执着，这个意思啦，内心一直。执着一直挂，我傲慢，执着很深。我听到三千步了，我四千步多少是这样啊？ 把这个账，把这个念经当修行，当他的程度吧。所以你想想看到，以七岁出家，如果是他能够遇到一个名师，然后来教导他，那不得了了。所以什么说，我们出家不是比早，也不是比晚的，没有说啊，这个很早出家就一定很好，不一定啊。就是要看你的根气，你的善根，还要看到你有没有名师的教导，那是最重要。你看七岁出家，如果他能够拜一个真知正见佛法通达的法师，然后严格来教他，不得了啦。你七岁出家的话，二十岁就可以登台说法了啦，坦白讲啊，十八岁就可以了，如果根气好的话啦，根气好的话，十八岁就可以上台讲一些比较普普通通还不错的了啊，就算不能很深入，但至少也是很不错的。那如果说你能够来研究，七岁再用二十年的功夫，二十七岁好了，整数三十岁了。如果你根气又很好，你就是一个法师了，对不对？但他没有啊，这个就自己啊，只是把念经当修行了，以为自己程度很好啊。你是念经念多而已嘛，不代表说你那个啊，你都有这个道业有多成就，没有啊？啊，念经谁不会念经？你懂得自己会念吗？我认用功一点吗？我多念一些就好了。啊，念四两经嘛，只有两经啊。对，念了一辈子，我念的更多，对不对？那就开悟啦。有时候执着更深呐、啊。所以出家修行啊，不是看年轻，也不是看老的，到最后看结果，看谁先开智慧啊，谁有没有菩萨心在弘法利身啊，你修道修得好不好，正不正确，我们比是比这个啦。所以你看啊，这边你就会知道，亲近善知识，亲近名师有多重要啊。七岁就出家了，你看啊，所以有人要出家，你不要随便啊，就随便给他送到一个佛寺里面去，这样是不行的啊，都要选的。不管怎么样啦，依照师父的看法，要找到一个真正政治正确的法师，第一个坚决条件，才能够代佛说法，才能够教育这个人，然后以后还能够后担如来家业，这最基本的。第二就是要这个法师必须要发无上的菩提心，必须要发大愿，简单讲像师父这种的，一定要发大愿的，因为我们大愿，我们才有那个菩萨心，想要去利益众生嘛，而不是自己修就好了嘛，对不对？而不是说只有念念经就好了嘛，因为你这样发菩萨，你就有那份心要去度众生，要度众生用什么度？当然用佛法度啊！佛法度，你是不是在研究佛法？对不对？你在研究佛法，你在研究啊，至少要用十五年、二十年的时间去研究佛法呢。你这个还要上根器啊，你要知道啊，上根器也要拼十五年呐、啊。依照师父这种根器的，你就知道还要拼十五年呢、啊，你才能够当法师。如果说你有真正的名师的指导、名师的教育，或许可以缩短一点啊。缩短一点了、啊、哦，如果上根期了啊，如果没有真正有那么好的因缘，刚好旁边有这个大这个这种的大德在教你，在鞭策你的话，你至少要拼十五年，依照师父的经要拼十五年啊，而且很用功啊。这十五年当中，也不是只有对佛法了解哦，你还要修个法门，啊，修个法门，修到成就，有成就某一个法门。要利乐有情，广度众生，不是只有靠讲经是不够的。你要知道，五浊世啊，是很多红尘，很多事情要帮忙要做的，不是只有靠讲经呢。所以为什么要修个法门？讲经研究经典是解嘛，在解门当中，你这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先通。 地狱的时候，你同时哦，你在底下同时，你就要修一个法门，看修什么法门，你要修到有成就，因为你只要走向红尘，就必须要帮助很多众生，解决了很多的疑难杂症啊。啊，如果说你没有功德力，没有这个 power， 就不够圆满啊，不够殊胜啊，对不对？你看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帮助很多，20多年来不是不是到处要去这边帮那边帮，什么都要帮，活人要帮，死人要帮，啊，鬼也要帮，动物也要帮，贼员也要跑，这边 part time 一下，那边 part time 一下，对不对？真的行菩萨道有那么好混的吗？有那么轻松愉快的吗？啊，如果说你过去几十年你没有好好的用功，啊，在解门跟行门上你没有好好去修个法门啊，或修几个法门，或研究经典，你没有的用功，你没有啊，落跑啊！所以叫你去办事情，你都是来办事啊！你没有功德力的话，你还被鬼处理啊！跟你讲，鬼到这边捉弄你，你要知道啊，有那么好混的 啊！你有功德力，你就不会怕，这样行菩萨道也别惊死啊，对不对？还有功德力惊啥？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功德力？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还没有啊？啊？别老是讲别人嘛，哎，别人都不用讲了，啊，大家都知道了。要讲要讲自己，是不是？刚学佛是没有办法啦。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你至少，比如说你在佛门当中，你至少有三年以上，啊，你是不是应该要专修一个法门？啊，然后再过个人。要过个两三年，对不对？你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功德力啊！你要跟比如说你出国旅游，然后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在什么地方本馆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马上就有那个 power， 有功德力啊！马上就可以救众生啊，可以帮忙啊，对不对？用你修的法门。第二，还要对我们世间的法门也要懂。世间的法门就是身体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太多了，太多人都是身体的问题啊，所以被这个医学啊，养生你都要全部懂，哎，要懂很多的事情。如果是跟师父出家的话，是非常不好混的，真的，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讲经而已啊，学姐看到什么众生有病苦有怎么样，我们多少因缘成熟了，对不对？好，比如说你对佛法师有信心，100%有信心啊，对我们信任，对不对？也信任。因缘到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出手。啊，如果你对师父没有什么特别啊，没有100%的信心，也没有100%的信任，那就随缘吧，对不对？啊，随缘，现在医生很多嘛，对不对？啊，头痛就医头嘛，脚痛医脚就好啦，对不对？总是短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是不是？但是你说医学有那么简单吗？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我们人要身心灵的圆满，身体要健康，那是整体的疗法。你要知道，整体的疗法，整体的疗法，一般在世界上，你看医生是没有办法这样跟你讲的，是没有办法的。坦白讲。因为你不是跟他住在一起，你也不知道什么特别什么人，对不对？跟你讲的也是非常有限，而且讲了就忘了，他还会教你吗？对不对？他会教你吗？教你很多吗？跟你讲啊，讲都讲一些啊，哦，你这个问题哦，这样你要注意什么？就这样嘛。那其他没有啊。所以有很多啊，都很不容易啊，要学很多东西啊。嗯，啊，如果说你没有菩萨心，你也不想去学啊。你如果没有菩萨心，你也不会想去学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想要去利益众生嘛，没有想要去让众生离苦得乐嘛。啊，这你是你，我是我，我干嘛管你，对不对？你自己都管不好，怎么会管到别人去啊？但是有时候你没有想到啊，你若有多学知识，医学常识懂，养生的知识。这种你都懂，甚至你会。那如果说你家人、你自己，啊，你怎么帮自己？还有家人怎么帮家人？啊，有时候是你啊，别人或怎么样， 要帮别人，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你不是多学一点不是多好吗？是不是？像上次我们台湾有一个要去中国的啊，一团要去中国了，那刚好师父去找他了买东西，他说啊，师父啊，明天好，我跟那些啊师兄姐啊要去中国旅游啊，怎么样啊？啊，我这样讲，嗯，我就跟他讲，啊，讲一些啊，说你碰到什么哈，比如说人家是有什么心脏病啊，刚好讲心脏病，如果心脏病有这个年纪比较大，好，我说啊，要赶快怕被心肌梗塞或怎么样，那师父教他方法，马上要急救，好。要死不死，真的出去马上发生。里面有个老菩萨到那边，我们到中国那边啊，倒在下去呀，他马上救他，马上把他救活起来，你了解吗？啊，如果你不懂，你大家都看他死在那边呢，啊，如果死在那边，你们还能够玩下去吗？顺大福报大，真的。不报答，可能平常有念佛吧，就念大悲咒吧、哦、怎么会那么真的是这个？那也不是巧合的。我今天是跟他见面，跟他教他，他明天去，他出去马上就碰到心脏手，然后他就心脏病啊，在中国那边啊，就倒在那边啊。有的时候荒郊野外的，那有什么医院啊？那个没有马上急救，那马上会死在那边的。你要知道啊。那有的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啊，去台湾了、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信众啊，他们那个一个他们的亲戚啊，去台湾了、啊，去阿里山，他是高血压的嘛，到山上比较高，完蛋了，高血压上来了。好在真的那也是福报大，里面刚好有一个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他用什么方法？用放血的方法把他救了。就回来再跟师父讲，师父跟他讲说，那个还不必用到放血啦，对不对？放血这已经比较严重了啦，那种大概比较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啦，哦，应该是还可以啦，哦，那个比较严重才需要用到啊放血啦，是这样啊，否则的话一般正常的话，按应该就没有问题的啦，啊，反正都好啦，反正他就碰到这个还不错的去忙放血，哎 ，OK 没问题了。否则他很严重，一高血压就脑充血，被脑溢血呢，脑溢血马上死在那边呢。脑溢血你们知道吗？大脑里面那个动脉爆掉啊，里面马上急救，他很快他可能爆掉了呢，爆掉就死在那边了呢，会马上倒下去耶。你不要小看啊，你不要看别人，还装别人的事啊，还有说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家人或什么样啊，你们从来没有想到哈，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哦。所以要行菩萨道哪有那么简单？你要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啊。比如好了，碰到师父，那师父如果看到情形，师父会看到死在那边吗？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除非你不会，没办法啦。否则的话，你如果说、啊、真的，有时候你会很难过，因为大家都不会嘛，就直接看到死在那边，你看大家多难过，又回来之后多难过。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大概也不是整个尸体运回来，应该在那边就火化掉了，对不对？那多可怜啊！还好马上把他救了。就是平常我们呢、啊，没有在走这条菩萨道、啊，你不知道说，你就不会去想啊，想说那我要怎么去？哦、怎么去弘法利生啊，有重症的问题了，我要怎么去帮他啦、啊、或怎么样啦、啊哦啊、你如果有想到这样，你就会去想要去学习，这个都属于菩萨法嘛、啊、你如果不学习，哇，你怎么会碰到像这种情形啊？你看明天他出去，今天刚碰到师父，叫他马上 OK 对、啊、因为本身如果说你一直在行菩萨，你会去想嘛，那我怎么去帮助众生，除了弘法利生之外，解脱度之外，问题说人的身体发生有问题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帮他？或者平常你的病苦，对不对？你的病苦、啊、真的很麻烦的，或怎么样的，或者要预防的，不是只有医疗啊，要预防嘛，要预防不要给他发生啊，那还是最好的、啊。那你都不懂，这一天白天，一天过一天， 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习，对自己也好，我们第一个对自己就好了，第二我们周边的人，对不对？好了，我们来这边，所以我们来这边亲近的所谓心中啊，如像里面就是家人还有你自己，是不是马上可以派上用场？预防胜于治疗，你不要等你有病的时候 才要医啊，那这太慢了，而且有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没有机会了，真的是这样啊。凡事要发生，你要知道什么叫预兆，为什么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你看山里头就要下雨的时候开始会起风，那就是这样，起风就开始阴暗了，接下来就叫下雨了，这个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它一定有个预兆呀。任何事情它都有个预兆，包括你地震啊、火山的爆发等等，然后我们身体有什么毛病要那个的啊、要爆发了，它有预兆的，会显现的、会显现出来，显现在你的五官、你的手、你的背部啊、等等一些地方会显现出来，要你等等会显现出来的。啊，你都不知道，还傻傻的这样挂，好像哎，我没有病，我没有病啊！你就不懂，你没办法救自己。第一，万一你的家人，现在很多人有三高嘛，血压高、血脂高，啊，血糖高，请问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吗？你们知道要怎么处理吗？还是随便他了，反正我就吃药嘛，吃药是控制啊，你不会让他不要有三高吗？啊？这个你全部要懂啊！菩萨要学的东西是无量无边，你要知道，不是那么好混的、啊。你为师父就有在边头这么轻松一块，只是让他讲两经而已啊。这种是轻松的菩萨，我们不是这种轻松菩萨，所以啊，志向要高，啊，悲心要大，愿力要强。人生短暂无常，能够多学就多学，不懂要问，不懂要学。哦，你碰到的时候，你看你救了一个人，你看你一辈子，你做梦你都会笑，对不对？你救一个人本来应该要死的，你救了他，你做梦都会笑。或者这个人生病，或者是、哦、快要生病了，你知道这个状况，然后赶快跟他讲预防。结果这医生检查，哎呦，好在你赶快来，我再过七天你就完蛋了。你看，你听到你是不是会吓死？而且会很高兴，对不对？还好我知道，赶快来，是不是？我们检查医生是有时候医生只会告诉你，哎呦，还好你赶快来啊，我这再过七天十天你就完蛋了，就爆了。这个你们都不懂，对不对？啊，那我们再哈、哦。天过一天哦，我看一下哦，怎么又变不太一样哦？嗯，哎，所以啊，特别啊，没那么简单呐、啊。我们人来这个地方哈、哦，来到我们慧能佛学院，就是要多学一点，要多听一点啊、哦，这样慢慢的激发你的善根、你的慧根，要多学一点。来这个地方，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健康很快乐啊，不要改天天听到你怎么样，听到怎么样一般来讲都已经不是很好了，所以叫预防胜于治疗嘛、啊、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预防胜于治疗，用来记得这句话，真的要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要懂，你不懂你要问，不懂你要学，了解吗？哦，所以当师父在看你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哦、我们的眼睛就因为眼睛就好像那个好像那个我们好像那 scan 一样，了解吗？有时候一扫过去一看、哦、有时候一不小心会瞪着你看，一直发现问题了，我、哦、这不会的啦，一般来说已经太明显了，太明显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太危险了，所以你们自己要多充实一点，多充实一点，好，因为在这修行啊，在走这条路啊，身体要好。 了解吗？啊、哦，这就非常重要啊，所以要多学一点呐、啊，啊、哦，啊，不懂多问，你不懂的都可以问，哦，都可以，好不好？啊、哦，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